天就退到加利利去，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伯伦和加拿弗他利地利的边界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西伯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如约翰河外邦人加利利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埃撒奥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。”今天晚上呢，今天下午呢，我们继续要来看加利利。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，很明显的，看见说，我们主当他定居在加百农的时候，马太告诉我们说，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。我们这几天都读到先知以赛亚第九章，虽然那块地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地是被藐视，但是要有荣耀。这块地所以有荣耀，是因为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光，也就是那个大光，被那些坐在黑暗里的百姓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，他们看见了。然后呢，圣经接着就说，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那么十八节接着下来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怎样在海边，在加利利海边遇见西门、彼得和安德烈，然后呼召他。那主的话说：“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，得人一样。”那么我们看见圣经把这些东西，把这些段都放在一起，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他属于意思。我想我们昨天晚上跟今天晚上，我们对于加利利应该有一个大概的认识。所以呢，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综合的温习，我们把它分别一下，然后跳到另外一个重点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复习一下，就是虽然我们交通的时候一点一点交通，但事实上呢，已经把这个特点都把它涵盖了。我现在我们把它复习一下，综合一下。那综合的来说呢，就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，我们交通到加利利的时候，它一共有七个大的特点。那么盼望弟兄们能够记得，那么这个七个大的特点呢，每次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对我们很有帮助的。那第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它完全依靠黑门山，这个我们这次没有详细的说。所以加利利这块地是非常的肥沃。原来呢，我们知道在加利利海的北边有一座很高的山，那座山大概是9000英尺那么高，这个可以说是在整个迦南地最高的地方。那么加利利的秘诀呢，还是在于高山。那我们为什么特地把它暂时不提它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等到我们讲到黑门山和埃塞比亚海域境内的时候，我想我们要回到这一点，所以我们为了节省时间，所以我们暂时把这一点我们不细去说它，我们没有去发挥它。但是盼望弟兄们能够记得，我们所以有加利利的一切，那是因为有黑门山。黑门山可以说是一切的源头。那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有许多的水，在加利利的特点就还有很多的水。那这些水还是跟黑门山发生关系，还是跟黎巴嫩发生关系的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就在这一带有许多的雨水，有很多的湖水，有许多的雾，也有很多的甘露，它 还有那个井水，还有许多的溪流。我想我们昨天晚上特别读到歌林之歌，你记得四座花园园子，第二个园子就是在黑龙山上，你看那里讲到井水啊，那里也有了溪流，所以我们知道就在加利利这一带，我们可以说到处都是水，所以这是第二个特点。那第三个特点呢，就是它非常的肥沃，在这里会看见许多的花，许多的麦，大麦和小麦，还有云，还有森林。我想这一部分我们也认识，我们也特地留着，等到我们讲黑门山，我们一定会讲黑门山和加利利的关系。那那个时候呢，我想我们再回头来看。那第四呢，就是和火山发生关系，就是这是火山的遗迹。火山呢，乃是代表是一个特别，或乃代表一个神特别的工作，这个工作的背后有摧毁，这个工作的背后有苦难，有眼泪，但是呢，它有积极的目的。所以，这个代表神的工作里面有一部分，或者这样说，我们的苦难大概可以分成两种，一种呢是雅各的苦难，一种是约伯的苦难。雅各的苦难是最有应得的苦难，雅各因为他弯曲诡诈，所以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，雅各受了许许多多的苦。还有一种的苦难呢，是不应得的苦难，那就是约伯的苦难。那么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些苦难和基督徒的关系，那么加利利海是一个很重要的说明。我们说过整个海的形状那是像琴一样，那是一个丝弦的乐曲。那么整个加利利神的工作仿佛在他手里有一把琴，我们就是那个琴上的弦。所以有的时候他击打这个弦，他打击这个弦，无论是多么重，无论多么轻的，我们是有血有肉的，我们会有感觉，我们会惊慌，我们会害怕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喜乐，我们会喜乐到哭泣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悲哀，悲哀到失望，我们就是这样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整个的加利利海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乃是他手上的乐器，是丝弦的乐器。所以呢，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的，它不过是鼓动我们的心弦，能发出更美。我想真正的美的音乐落在别人耳中，丝弦乐器本身一定感觉，所以这是第四个特点，就是火山，这是个火山区。那第五呢，我们说过有许多的大道通过这个，可以说加利利特点就是四通八达，和耶路撒冷是在高山里面，或者被四周围被旷野包围、沙漠包围，那是非常迥然不同的一种情景。那么第六呢，就是我们知道非常的忙碌，尤其是自从我们主耶稣快来以前，就是第一次快来以前，忽然间这个加利利海蓬勃起来，那么这个的确有神特别的旨意在里面。那么然后呢，以色列人他们回来了，那慢慢的本来呢加利利海是很少犹太人，现在犹太人就被分散在这些地方，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就变成人口稠密的地方。那最后一点呢，就是他紧贴着他，或者他能看得见的他看不到沙漠，那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沙漠，所以这个和耶路撒冷被沙漠围着是很大的。我们如果你站在橄榄山，你一面可以看见一片的青翠，如果你往这个地中海看，如果你往死海看的话，那是一片的红黄。但是呢，你到加利利你看不见，你所看见的就是一片的青翠。那么我们说过，那个广的大道好像所罗门的教从旷野上，那个是诗意的说法。因为事实上严格说呢，你真的在加利利，我们晓得实在看不到广的大道，广的大道还是很多人。所以我们昨天讲到这个苏拉美女不知不觉 勒就来到这个尊者的车里面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个不是王的大马，那是指说沿海的路，是这边来说。所以呢，这个可以说是加利利的七个特点啊。我再重复一遍，让大家能够记得：第一，就是他和黑门山发生关系；第二，他有许多的水；第三，他地非常的肥沃；第四，他是个火山区；第五，他有许多的大道；第六，他是可以说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；第七呢，它根本靠近任何的沙漠，你眼睛所能看到的是一片青翠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只有在家里，在家里能看到这样的景色。伯利恒是粮食是仓库做的，如果大卫要率领他的羊，为什么要牧养他的羊？我们晓得今天在澳洲或者在纽西兰，羊需要牧养，因为到处都是青翠，到处都是青草地，你只要把羊放在那里，你根本不必照顾它。但是在迦南地，它是这么一块地，你羊需要有牧人。因为如果羊没有牧人的话，你会发现羊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它吃完了一片的草地，它就继续在那里吃，继续在那里生活，继续在那里排泄，所以他所在的地就完全污染，他不会说我要转到另外一边的草地。那么现在只有牧人是怎样让羊从一个草地到另外一个草地。那么如果你到光是到伯利恒，你能看见同样是一座山，同样是一座山，向北的那个山坡就是绿，向南的山坡就是黄。但是呢，你如果看加利利的话，你找不到这样，一切都是生命。我们知道生命里面所有的绿色都是带黄色，这里你看不见一点枯黄的气息，看不见你生命枯萎的气息。所以我们特别要记得加利利的特点就是这样。那么就是在这个加利利，你记得我们主呢就遇见了几个门徒，然后呢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。大概是在1978年的时候，有一次加利利海水又忽然降低了，非常非常的低。那低到一个地步呢，他们就发现就在加百农的附近。那不要忘记啊，这个主耶稣遇见彼得和这些人，那是在加百农的附近。那加百农的附近呢，因为1978年水位特别低的，所以几乎就低到2000年前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，我们姑且说的海岸线嘛，估计就是说那个湖，湖边的那个情形，就像这个岸，那个沿岸的情形呢，就像主耶稣那时候。结果呢，考古学家怎么发现，就是在小小的村庄，就是叫伯达尼啊，不是伯达尼啊，加百农。我们说过，加百农大概是在11点钟到12点，如果我们把这个加利海当这个钟的话，大概11点到12点之间，那个地方，所以是很北很北。但是在那个地方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遇见了彼得，也遇见了安德，大概就在那个地方，主说你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得人如得一样。那么结果根据那个考古的发现呢，原来就在这个那个地方，就在这个加百农的附近呢，光是那个小小的村庄就有40个捕鱼的那个海港，像小海港一样，像海港，像海港。所以大概呢，彼得跟安德烈他们是在一个海湾工作，然后呢，这个约翰呢和雅各在另外一个海，所以很明显的，主耶稣呢就沿着海边，沿着加利利海。那一会儿他遇见了彼得，等一会儿